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那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我曾经听一位著名的法师，他就在讲啊，他说人生呢有很多种，有服务的人生，有自私的人生，有智能的人生，有愚痴的人生，有快乐的人生，有烦恼的人生。有的人的一生啊，只想到饮食男女，就好像牛马一样，水草之外别无所求。那有的人的一生呢，贪得无厌，做欲望的奴隶。那真正想要获得自由自在解脱人生的人啊，实在是为数不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为了钱财而不能自在，那有的人呢为了感情也不能自在，还有的人呢为了思想见解也不能自在，有的人呢为了功名富贵不能自在。所以啊，不妨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可以获得自在的人生呢。
人生在世啊，时常会遇到很多无奈的事情，因而有不少人呢由这个积极啊走向这个消极，又由这个济世而走向于这个避世，这都是缺少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才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其实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心中存有光照的觉性，不管人们遭遇到什么样的际遇，都是可以化烦恼为菩提，转悲观为乐观的。唯有充满着信心和希望的人，生活才有朝气啊。我记得呢，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席慕容，在这个讲自在人生的时候讲了几句经典的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虽然你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你可以丰富它的宽度。第二，你不能选择你的容貌，但是你可以展现你的笑容。第三，虽然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第四，虽然你不能预知明天，但是你可以把握今天。第五，虽然你不能影响别人，但是你可以掌握自己。第六，虽然你不能样样顺利，但是你可以事事尽心尽力。这位作家之所以能体悟到人在无奈中不会失望，反而能在无奈中开辟一处新的天地，这就是智慧的人生。
其实提到席慕容啊，台湾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他写了很多的优秀的作品，其实呢他的很多的文字啊都是有深刻含义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六句话，他是在说自在人生。那其实我们想恭请达义法师啊，把这六句经典的话语啊，您从佛教的角度来给我们深入的解释一下当中的含义好吗？
好啊。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句啊，他是说虽然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却可以丰富它的宽度。这个宽度我觉得是我们特别注重要理解的，是吧？
释迦牟尼常常说，说人命在呼吸之间，一气不来，生命便会呜呼哀哉。什么意思呢？就人的生命究竟有多长，长长到可以活得100多岁，短呢可以短到一出生出来的话呢就离开这个人间了。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一气不来啊就走了。纵观现今社会啊，以及周遭的亲戚朋友的这个记忆， 或每天打开这个报纸啊、电视啊、网络的新闻呢、啊，都让我们明白到，死去的人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老人家，也不光是生病的人，其中包括的这个男女中的壮年啊、青年呢、啊，甚至是少年，随时随地都会面临这种无常的挑战。由此可以知道啊，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随时会面对死亡。虽然我们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那不如当一天和尚，你就要好好的敲一天钟，把每天应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要用心让一口这个铜钟敲出优美悦耳的声音来，这样呢，我们人生才有意义啊。人生在世，要活在当下，在当下的这一念，要充满着感恩和奋发图强的勇气，要将暂时的人生发挥至更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古人所讲，有的人的生命有轻如鸿毛，但也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啊。所以诸如古往今来，有很多杰出的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还有宗教家等等，他们虽然呢已不在人间，可是他们以往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人们却永远怀念着他们，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和价值。我讲到这里呢，就想到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他本来是一位王子，享有荣华富贵，但是他为了要寻求人生的真理，舍弃了荣华富贵，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进修，到最后呢，在菩提树下金刚坐上，夜读明心，开悟成佛，把他所证悟的宇宙人生真理供大众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听闻到人生的真理、佛法的教导，都是因为有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正道弘法。因此呢，释迦牟尼佛虽然涅槃离开我们2000多年了，但如今全世界上有很多人依然记得释迦牟尼佛，感恩释迦牟尼佛，还学习释迦牟尼佛的道理啊。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轻与重就在于他的价值啊。
是啊，这个长度哈，我们说人生的这个长度，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寿命啊，生理的长短。而这个宽度却代表的是我们一个人，他活在这个社会上面，他的社会能量，他的心胸，甚至呢代表一个人的境界。那一个人的长度不同，他对社会的贡献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一个人的宽度不同，一个人的胸襟，他的胸怀也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扩展我们的能量哈，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呢，来扩展出无限的价值。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去追求的哈。那我们再看席慕容他刚才提到的第二句话哈，他说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容貌，但是我们可以展现我们的笑容。这个我觉得前面半句都是好像挺好理解的哈，这个容貌呢就是一生下来父母就给了我们就决定的，但是呢真正我们怎么样展现我们的笑容呢？我老觉得这是一件特别违心的事情，明明我很愁苦，明明我不开心，难道我还要强拧着挤出一个笑容吗？答义法师，麻烦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从佛法的角度又是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首先呢，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容貌。从这个佛教来讲呢，这个容貌是每一个人多生多世以前所修的福报不一样，现在的容貌也不一样。佛教里面讲说，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包括呢我们现在跟什么人在一起，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遭遇，都有前因后果在里面。神佛教里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 现在做着事。有好多东西啊，都是多生多世以前种下的因，现在得到这个果报。我们的相貌也是一样。那么既然已经是因果的定律，那么有时候呢，就要去面对它，接受它，用微笑来面对一切。所以呢，这句话呢，从这个佛法来讲呢，可以说这个在因果律里面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所以说你不能选择你的容貌，因为这个容貌是以前种下因，现在得到的果报啊。但是呢，你可以展现你的笑容，你要去面对它，接受它，了解它，到最后呢，你才能够改变它。因为佛教里面讲这个三世因果，不是说宿命论，不是说以前是什么，现在一定是什么。你现在呢，只要你心态好，当下你可做一些事情，可以改变你明天的事情。尽管今天是一个结果，但是你今天所作所为是未来的一个因。我们虽然相貌不好，但是我们心态好，我们做善事，我们这个心灵很美，那么从这个心灵的美就会影响到你的相貌。所以一个人的容貌美丑自己是没法选择的，即使生我们的父母也无能为力啊。因此呢，当我们发现自己相貌不如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卑自欺，也不要去嫉妒人家。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去嫉妒人家美貌的话呢，你心里面多增加一层烦恼。你去自卑也没有用，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么怎么样的改变，就要从你心态里面改变。第一，你要接受它；第二呢，你也希望呢多做一种善事，从心里面的美来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表的美。我们要明白，人的美丽是由内在的美和外在的美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体现一个人的美丽。一个人虽然在外表的长相不佳，但是只要存好心，做好事，广结善缘，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同，更能够结交到很多的朋友。关于这一点呢，我都有同感。像我有好多朋友啊，我这个人呢很喜欢交朋友，广结善缘，所以身边有各种各样的朋友。那么有的朋友呢，虽然他长相不好，但是呢好多人很喜欢他啊，喜欢跟他一起做事，喜欢一起去旅游，喜欢跟他聊天，觉得他心态很好，觉得他很有智慧。所以呢，不因为他长得丑，然后人家不跟他在一起。由此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人长得好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心态要好啊。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展现笑容哈，我也突然间想到了呢，有一句话不是说吗，说世界通用的语言就是微笑。微笑呢是最庄严最美丽的一个表情。其实无论你怎么样的化妆哈，我说的这个女性啊，无论是穿上什么样的名牌的衣服啊，都比不上脸上带着那份自信的笑容来的是最美丽的。而且呢，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一段话，佛法，我们学习佛法，学习这些禅学，目的呢都是要来开启我们的心。只要我们能够追随我们的心，知道呢怎么样子的把这个烦恼去除掉了，可以看开世界上的万物啊，景观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您提到的拥有人生的智慧了哈。
是啊，所以呢这个智慧是从你内心里面生起来的啊。刚才呢李兰你讲的很对，就是最重要你把心中里面的烦恼要把它去除掉。你要不要老是看到自己没有自信，自暴自弃，这个是对你这个成长很不好的一种表现。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太过于自恋啊，但是呢要有自信。
哎，说的真的是哈，外表只是一方面哈，我们要呈现的是我们的心灵美啊，无贪无欲才能有那种自在满足的感觉。你满足自在了，那脸上自然就挂着那种满足的微笑了哈。
所以这个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常常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都有福性，连这个动物也有福性。你若这样想的话呢，那么每个人都有福性，不管是谁， 它的福性都是相同的。佛教里面呢，这个福性啊，在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再圣不争，再凡不讲。释迦牟尼成佛了，他的福性并没有增加，我们是凡夫，像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受苦，我们的福性也没有减少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福性，只不过是现在暂时的这种生活环境不同而已。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呢，那我们心里面比较踏实。还有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每天起床起来的时候呢，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就是佛啊，我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就是一个有慈悲心有威德人啊，你要常常要这样观想，你就是佛，那么你所做的事情为人处事，那么你就是一个给人家正能量的人。如果说我是一个小偷，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呢都是偷偷摸摸的，就会发出一种负能量啊。所以这个心态呢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觉得你容貌觉得不是很美丽，但是呢你有信心，还有呢就是刚才那个李兰妮所讲，这个微笑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不管你到哪个国家啊，你不需要讲话，哎，你内心里面充满了自信啊，对人家微笑，当然这个微笑是要从心里面的一种微笑，而不是这个皮笑肉不笑，那就不好了哈。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对自己要有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法师啊，就在这个中国佛教史上，有位出生在近代的释道昂法师。他虽然长得不是很好啊，因为他长得又丑又黑又小又矮小，但他呢这个智慧特别高，这个修行演性啊，谦恭待人啊，这个慈心济世啊，还有这个博学多闻，特别是在修学佛法方面非常有心得体会。他把释迦牟尼说法49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呢都非常的通达，因此呢他弘宗演教，于是呢成为了一代佛学大师，永留青史。所以通过他的这个故事啊，就说明说一个人丑陋并不重要，最重要呢你要有这个学问，你要有这个修养，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慈悲，照样的大家都会啊来敬仰你。
反观哈，我们也看到生活当中有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有的男士啊长得是一表人才，有的女士也是美若天仙，可是真正哎呀你看到他们的行为之后，你也是替他们感到羞耻啊。
是啊，因为有一些呢外表上啊看起来哇好像男孩子呢一表人才，女孩子呢亭亭玉立，虽然外表上很美，但是呢他们不一定内在的修养会做得很好。我最近在报纸上呢啊看到了一则这个报道，说有一位作家到了一个地方去旅游，偶然之间遇到一位美若天仙的美女，他很好奇的跟在他背后走，没想到呢就发现他随地吐痰，在走近他的距离又发现他与其他人交谈时呢口吃出言会议。这位美女呢因为她的行为表现，我令这位作家大失所望。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人生最美莫过于心灵的纯洁和修养。只要我们的心地善良，勤奋读书，认真的工作，乐于帮助别人，每天心怀感恩啊，两带笑容，这种心灵之美啊是容貌之美没办法比较的一种价值和魅力啊。
所以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您呢，以后呢再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容貌了，毕竟呢这只是一方面，我们真正要在意的是我们内心的修行。我们要展现出我们美好的笑容，每天一早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心怀感恩，怀揣一股正能量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才会活得有朝气，活得呢更加的自在。好，我们再看第三句啊，他说到虽然不能左右天气，但是呢可以改变心情。
这个天气啊是晴天或下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办法改变天气，那么天气不能改变，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不好的天气呢？我觉得呢 这个心情是很重要啊。大自然变化莫测，有时阴雨连绵，有时候呢云开雾散，阳光普照，人的心情大多是随着天气的改变而有不同的感受。大多数的人呢都觉得秋高气爽的季节呢是最迷人的时候，每逢雨季来的时候呢心情总觉得不舒服。当然呢这是普通的看法，对其他的另外一部分的人却有回然不同的感受。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情应该学会超然于物外，不受环境的影响，这样的人生才会自在。不然的话呢，人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痛苦之间。古人就说了，说不如意事者常有八九啊，如果不能在不如意之事中解脱出来，生活就会觉得十分被动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遇到不好的环境还有好的环境，如果我们只选好的环境，对不好的环境生气埋怨生闷气，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你一生的生活当中50%是快乐的，50%是痛苦的。如果你能改变你的心情，把这种不好的现状用另外一个心态去欣赏它，去接受它，就意味着你得到另外的100%幸福快乐的人生啊。
真的是哈，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不能受控于别人的心情和行为，也不能受控于比如说什么天气呀，或者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或者任何呢跟我们这个生活相关的一些的事情。真正我们要把握自己的一种心态。
是啊，所以既然我们左右不了天气，何不面对现实，改变想法？当老天下雨的时候，不要光想到负面的情绪，我要想到下雨的好处，如树木啊、花草啊、田园都需要雨水的滋润。雨水冲洗大地之后，我们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雨水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如果老天一年360天都不下雨，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青菜呀、水果啊，以及各种粮食的供应，乃至于我们生活饮水都成困难。如果这样一想的话呢，就能够改变我们对下雨所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
说到下雨哈，以及这个悲观情绪哈，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他们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老婆婆她那个孩子卖伞的故事，这也是来自于佛经上的故事是吧，达义法师？
是的，在佛经上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一生不如意的事情呢，从另外一方面去想呢，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有一位老婆婆呢，她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呢长大以后每天呢专门去出售这个草鞋，就是卖草鞋的，另外女儿呢每天她是专门在出售雨伞的。那么老太太呢每天看到晴空万里的时候呢，却担心另外一个女儿的这个雨伞卖得不出去，卖得不好，每逢下雨的时候呢又担心她那位卖草鞋的女儿生意不好。她就是这样每天活在不快乐的生活当中，直到有一天有一德高望重的大法师知道了她老人家每天心情都不好啊，就去开导他说啊，他说老太太啊，他说你这样把这个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你每天都不快乐啊，你这样活得很累啊。他说你每逢阳光灿烂的时候，你要想到你那位卖草鞋的女儿生意一定很好，每逢下雨的时候，你要想到另外一位卖雨伞的女儿生意更好。如果你这样每天这样想的话呢，你每天都很开心。所以呢，你老是想那种不好负面的，也是不开心的生活，你想到好的每天也是开心的生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都改变不了天气，何不选择呢每天都往好的方面去想，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 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为什么要担心那么多事情呢？所以人只有往好多方面去想，生活才有趣呀。老婆婆听到法师的一番开示以后啊，如梦初醒啊，从而过着感恩的生活，每天都很开心。
真的是，我们人呢总是在风云变幻、艰难坎坷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在逆境当中可以找到前行的方向，并且呢保持坦然愉快的心情呢？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自在人生这一话题。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从佛法的角度来给我们阐释如何获得自在人生。继续留守在 AM 一四三零频道，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呈现的佛法的节目《湛山法语》。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达义法师，我们在探讨啊，如何从佛学的角度去理解自在人生。我们引用了席慕容他有关自在人生的这个主题里面他提到的一些的话语啊。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分析了，虽然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呢，可以丰富它的宽度。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容貌，但是我们可以展现我们的笑容。虽然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情。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接下来看下面的三句话啊。首先这一句是，虽然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今天。恭请达义法师呢来给我们从佛法的角度理解一下这句话啊。
虽然你不能预知明天，但是你可以把握今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明天或是后天，下一个月或是明年，或是下一辈子，到哪里去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把握今天。好多人呢老是担心未来会发生这个事情， 会发生那个事情，弄得心里面呢没有底。我有一个朋友蛮搞笑的，他有一次呢他住在那个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师傅啊，我那个地方不能久住啊。我说为什么呢？你不是刚刚搬到那边去啊？他说发现那个地方是地震地带，我随时随地都会地震，会危险，他说我要搬家。后来呢没多久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呢住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说师傅，我住在那个地方也觉得不安全。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水库啊，弄不好这个水库 一有问题的话呢，这个我们的房子就被水库被水冲走了啊。他说是我现在很烦恼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呢住在哪里呢其实呢并不重要，说实话呢全世界哪个地方都不是很安全的地方，最安全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心，心安你住的地方就能够安啊。什么佛教里面说心安茅屋稳啊，性定菜根香啊。所以呢我们最重要呢就是要把握今天，要把握你今天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佛教里面有另外有一个专用名词叫活在当下，把握当下。
嗯，我记得以前我也听过一句话哈，是说人生只有三天，昨天已过，那今天和明天呢应该怎么样子来对待呢？就是要把握今天，同时呢明天呢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好好的给它计划一下 plan 一下也是可以的哈。
还有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昨天今天明天，我就想到金刚经里面讲的很经典的几句话，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为什么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现在的这个心刹那刹那在生命，所以唯有把握当下，那是最重要的。
对啊，一切从今天开始哈。
明天将会是什么呢？谁都无法百分之百意料得到的。既然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何不把握住今天我们能做得到的事情？比如说做自己现有的工作，不管公司将来会怎么样改变，只要你在一天，你要认真努力将它做好。这不但是为公司效命，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心。凡是有责任心的人都会受到公司老板的重用。所以我们工作呢一定要认真，要努力，要勤快。那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学生，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把书读好，认真读书，这样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父母，还要对得起周围支持你的人。所以我们做一个什么人就要像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哈，无论是做学生的还是已经入世工作的朋友哈，我们一定要把握现在，一切从今天开始，不要虚度光阴。做任何事情哈，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对得住我自己呢？是吧？
是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有一天呢，我有一个朋友呢特别到湛山精舍来见我，跟我一起喝茶聊天。那谈到他的太太最近工作情况十分幸运的事情，他的公司呢这个因为经济不好正在大幅的裁人。原本呢他以为自己呢这英文不灵光，可能是第一个被裁掉的，没想到他不但可以继续留在公司工作，同时还为他升职。我的朋友的太太啊问他的老板说，为何对他怎么好呢？老板很认真地说啊，他的很多员工啊听到公司受到经济风暴影响以后啊，对工作态度都不认真，想尽办法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唯有呢少部分的人包括你在内真心的效命公司，仍然如如不动，每天照样的十分认真勤快的工作，这就是公司决定为你升职的原因。没想到因为公司经济不好，反而让他有升职的机会啊。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人啊把握住现前的机会是多么重要啊。明天将会是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当下承担啊。
我们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这就让我们继续看到了席慕容他的下面一句话哈，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影响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掌握自己。
这句话也是很有哲理的，虽然你不能影响别人，就是你是父母也好，你是老师也好啊，你是长辈也好，那么有时候呢，你想把你一种正面的一生人生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但是呢有时候呢人家不一定领情，所以呢虽然你不能影响别人，但是你可以掌握自己，掌握自己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呢有一生呢可能人家不认识他这个他的人，或者是呢没有什么这个威望的人，所以呢周边的人呢有一点瞧得不起，但是呢你不要自暴自弃，最重要呢你要掌握自己。世界上有很多知名人士，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有一番的建树，当这些人呢尚未成功的时候呢，都是默默的耕耘，辛劳的付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样不断的去努力，去奋斗，去发展，那么始终呢坚信自己的理念，有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克服种种的考验，最后才能建设一番事业。所以一个人呢想要成功呢，都要经过多方的磨练啊，不是一下子你就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成功的背后都有好多感人的故事，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做到的，那么他就成功了。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自己，不要老是想要去管人家，先把自己管好，先把自己做好。那么怎么样做呢？第一呢，我就觉得一个人啊，这根性很重要。根性呢，就是你这个人要有这种正气，一个人要有正气，要有这个善良的心，要有慈悲的心，还有呢，就是要有一种帮助别人的习惯。就是我们到哪里去，哎，我们不能啊考虑自己，还要替别人想，哎呦，周围的人他们的心情怎么样啊，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啊，你要时时刻刻要挂着别人啊，那你这样的话呢，将来就是一位有成就的人。像以前我在纽约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老师就讲到说，一个人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跟他从小的思想习惯是分不开的。如果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有一点又常常又想到别人，比如像大家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哎，他就会看看，哎，我们人是不是来齐了啊，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好，哎，他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将来会成为当领导的当经理的一个人才啊。从小他有这样习惯，到小学中学啊高中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当班长去照顾别人，那么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呢，那么将来呢他就会成为经理。所以每一个人呢，如果呢常常会想到别人，那么这个人将来呢就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生活当中要去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要把握住自己，我们自己呢应该要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要有这个毅力，要有恒心啊，要学会吃苦。因为做任何的一番事业呢，如果你吃不了苦呢，你是没办法成就一番事业的。不管是做什么行业，包括呢就是我们做佛教事业也是这样。你看像我在北美这边弘扬佛法，也是会遇到好多的那个阻碍，好多的考验，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弘扬佛法这个对大家都是好的，所以呢我只要我有空，那么我就会来讲经说法，把佛教的智慧人生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像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这个佛教团体，那么从这个三位长老在1967年开始在这边弘法立身，到现在40多年了。那么在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这样发展出来。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能够在北美弘法立身，那就是因为我们出家人本了这个愿力。什么愿力呢？就是利他的愿力， 希望把这个佛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离苦得乐，让大家生活的更加开心快乐。所以尽管遇到好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继续走下去。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个节目以后，我们要把握住自己，我们虽然影响不了别人，但是呢我们要掌握自己，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佛教里面说命之我立啊，这个命运没有一个人给你命运，命运是你自己创造的，好跟坏都是你创造的，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所以我们只要我们心存善念，我们做好事，将来肯定得到好报的，这一点呢要大家要相信。
对啊，这也是我们来一起修习佛法的一个目的哈。我们要通过学习佛法，要认清自己，面对自己，最重要的呢还就是要掌握自己。我们看到湛山精舍之所以今天哈有这么旺盛的香火哈，并且啊这个家国五台山呢也是在积极的兴建当中哈，真的除了要感谢佛菩萨的这个护佑之外哈，也是要感谢我们这些的非常勤恳的长老，他们呢就很善于把握自己，发挥他们的特长，这样的话呢从他们自己做起，也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从事到这个慈悲济世的这个工作上面去啊。
是啊，因为想起呢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开始在多伦多弘扬佛法，当时呢侨居加拿大的华人很少，信仰佛教的人更少，但是呢几位开山长老并没有失望，反而是每天把握住弘扬佛法的机会去度化众生，坚持着每天早上呢四点多起来做早课啊，下午做晚课啊，有这个香客来呢跟他们讲解佛法，没有香客来呢他每天是打坐念佛诵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40多年的辛劳付出啊，现在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呢已经成为了大多伦多佛教的这个圣地啊。还有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岸省呢有10几座这个湛山精舍的这个道场，方便大众到设立这个道场给大家共修，给大家修行。那么每逢初一十五以及这个佛菩萨诞啊，有好多人呢到这个寺庙里面来礼佛听经闻法，特别是每逢中国除夕夜，更有成千上万的人到湛山精舍来祈福，来听经，来敲钟啊！所以我们湛山精舍呢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那么湛山精舍呢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么旺盛的香火，除了感谢佛菩萨护佑之外，最重要呢就是啊几位开山辟地的长老，他们善于把握自己，发挥个人的特长，对生活呢充满了自信和希望，从他们的修心养性、积德行善、慈悲济世的这种心态啊，自然而然呢，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从事这个慈善济世的工作啊。
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您呢，听到了达义法师的这一番话语之后呢，也是会积极的投入到这个慈悲济世的工作中去哈。可是我们有时候就在说了，说哎呀，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哈，大家都是想说能够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哈，所以我们就要看最后一句话了，说虽然不能样样顺利，但是呢，可以事事尽心尽力。那最后再烦请达义法师从佛法的角度帮我们理解一下，参悟一下这句话当中的含义。
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我看了一本这个外国的这个书啊，然后呢里面讲到他的爸爸临往生的时候，人生在世很难做到样样顺利，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你尽心尽力去做每一件事情，即使无法得到预期的结果，也算是没有遗憾了。人能享受到心想事成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福报啊。但万一事与心违，也不要失望。就像我们湛山精舍为了弘扬慈悲济世的佛法精神，我在多伦多东北部购买了1300多英亩地啊，准备将家国佛教十大名山。那么这一项世纪的工程呢，也不是一代或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功德， 将来一切的工程是否全都顺顺利利，谁都不能肯定。我们只有祈求佛菩萨的加持，然后尽心尽力去做，心中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呢，将来的结果呢，谁都不知道，但是最重要是尽心尽力。因此呢，我们湛山精舍四众弟子啊，同心协力，每天尽心尽力去做当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从策划、选地、总体规划、筹款，还有申请，乃至于这个施工，每一个环节都是十分认真的去进行，没有这个丝毫的马虎，都是十分认真的去进行。那么我们湛山精舍的四众弟子啊，时常也在佛菩萨这个面前去祈愿，希望我们嘉国佛教四大名山早日圆成。真的老天不负苦心人啊，我们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经过几年的这个策划筹建，承蒙社会各界的鼎力扶持和热心的捐款，现在呢已经顺利的进行当中。比个例子，像从荒山野地到开路啊、挖湖啊、平地基啊、购买材料啊、供奉各种各样的这个佛像啊，还有购买这个88佛塔、48愿塔，各方面呢都进行的非常的顺利。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尽心尽力去做，正如我们俗话所讲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最重要有心去做就好了。佛教的事业是这样，世间上所有的事业也不例外。只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么你就不会遗憾终身了。
好的，那听了师父的讲解之后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更加明白了这个人生难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可贵啊，所以我们呢其实真的要心生感恩之心，难得之想，要立足于当下，把握今生，然后呢我们要很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精进，然后不断的开启智慧啊，消除种种的烦恼，从而呢也就比较容易获得喜悦的人生，这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自在人生了。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讲解，希望呢每一位听众都可以寻找到您的自在人生。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想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以其精致的菜品、高雅的装潢、周到的服务、 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当中脱颖而出。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去仿造荤菜的形味，而是通过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色、香、味俱佳的素菜盛宴，当中不乏黄耳、鱼耳、竹笙、黑松露等等非常健康又名贵的食材。五台山素宴的烹饪宗旨就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每道菜呢都香醇可口。每天上午呢10:30开始营业，一直到下午3:30，这段时间呢经营的茶室那是备受欢迎，用料讲究，现点现做，品种多样，新鲜美味。五台山素宴啊，他们拥有专业的团队，一流的环境，上佳的菜品，使得五台山素宴就成为了目前各种喜宴、生日宴、合家欢聚、公司年会的首选。五台山素宴啊，诚邀大家的光临。那目前啊，五台山素宴呢已经隆重推出了388块的生日福会家宴，以及呢588块的生日福会金宴。庆生、满月、百寿宴，享用素食，积德行善，也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再添一份福慧。五台山素宴呢，更会为您送上一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祝福，是什么呢？就是由湛山精舍开山长老以及住持达义法师开光加持过的挂件或佛珠，这会让您喜上加喜，福慧双收。五台山素宴所得善款呢，专为捐赠家国佛教五台山工程之用。素食功德不可思议。五台山素宴的地址呢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也就是在 Ubai 和 Highway 7的东南角。提供您一个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奉献安家园。